所以我们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啊，我们已经花了10年的时间制作了啊。那么感谢主，我知道旧约最难，所以我们先做旧约，一鼓作气啊。啊，旧约已经做了差不多了啊，还一两分钟我们就开始上课啊。这顺便等等他们。这是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我的，也是一个我的老师啊，请他做释经学，达拉斯神学毕业的啊。好，我们再几分钟就停了啊。
那么在会幕这边有大门是30尺啊，那么接着会到棚祭坛，棚祭坛就是把牛羊啊宰杀之后呢，在上面去焚烧的。那么我们在上一讲的当中就讲到，所有的素板都要立在那个带卯的银座上，同时这个素板的底下有这个准啊，这个准就是一个凸槽啊，那么这个毛呢是一个凹槽，凸槽跟凹槽呢要完全的吻合，立在这个银座上，这个板子呢竖板竖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摇动。那么这个才是我们认为比较正确的啊，比较正确的啊。啊，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研究的。好，那么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飞球花啊，其实都有非常美好的属灵含义。有时候我们要进入到希伯来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了啊。因为这整个的金灯台被锤打出来的时候，许多的神学家，
这个是在浸信会神学院教的
啊，好像是一个树，对不对？站立在那里。那么这个树很特别的，有6个分支，中间叫骨干，这个叫做座啊。我现在讲得很快啊，但是几个重要的中文你把它搞清楚啊。好，那么这个杯球花啊，就摆在这一个上面，4个球，中间的主干是1、2、3、4，4个球，2边是3个球，杯球花啊，3个、3个、4。好，那么这一个铜座上面是银座，银座上面是什么？包金的，它是有个次序的啊，是铜的上面就是银，银的上面就是什么金啊，它是有个次序进去的。所以你发现神在西乃山上面的启示是有次有序的，先满足他的公义，有基督的代赎，那么就能够看见什么上帝的荣耀啊，这样的一个次序也是符合在罗马书的一个教义。那么这四卷，
好，就停在这里哈。好，那这些教材大概啊，我们通常呢就是旧约啊，包括一些系统神学，一些其他的，这个60学分。新约是60个学分啊，啊，所以我们在建构一个，现在在大陆就在做了哈、啊，等到中国大陆再开放到一个地步，可以接受啊，公开的话啊，我们戴牧师说了嘛，这个河南最发达啊，我老家在河南啊，河南也是我服侍的大本营呐、啊，光河南一个地区，我跟大家讲，开上个1000间神学院，我看都不为过。啊，这个量大到各位无法想象，不是我们美国教会加台湾教会、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可以应付得了的。啊，以后所有的牧师都进中国啊，所以各位要自立刚强啊。啊，先跟你们讲清楚啊，以后牧师不陪你们了，我们要去中国了啊。所以各位大家要好自为之啊。啊，我不是危言耸听啊，各位啊，啊，这一天迟早看得到的啊。我们估计现在大陆是1亿信徒不为过啊。95年，我93年进大陆，就到95年估计是6000万吧。啊，你不管你不管官方的估计，官方估计那时候大概是1000多万的，那是三字的系统啊。但是中国教会是一个三角形啊，三字只是冰山上的一小角，它底下啊大的不得了的。啊，像我们一个训练一个小班，20-30个传道人可以 cover 到30万信徒，30万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就开玩笑，我说底下坐的都是主教啊， 他们问，哎，老师啊，你们教会多大？哇，最好，我说不要问了，不要问了，我们服事重重要。我说后来说他就说，哎，坦白说了，一不小心三位数啊，一不小心两位数，就是一百上下嘛，啊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教会不在大不在小了啊，那还是其次的。中国本来就人多嘛，啊，更多的人信主是感谢主，啊，但是将来这个教导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你们会看到我们的博秀哈，那个后面那个蓝紫色的博秀，那是所有圣经教导的次序，啊，那么还有一个计划，很多人他们很喜欢，我们是有一个计划啊，你们自己看哈，就是能够支持我们继续把新约做完，我们新约还要做五年的，啊，还要做五年，因为同工也不多啊，我们在中国做，在东南亚做，在美国做，啊，我们有分的来做哈，呀，所以大家有。可以参加我们的计划也很好啊，所有的教材加上未来五年的啊新的教材都会给你哈，啊，就是等于你们来 support 这个施工了。好，那么好，啊，这我们上课了啊，我这个不是要来讲施工的，让你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一同做个祷告哈，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普世的需要，当你祝福我们华人教会的时候，不只是在这里啊，更是在我们自己的啊中国。主啊，正是中华大地啊遍地开花，主啊，都是看见啊有你的作为啊，我们真是啊为这样的一个光景啊献上我们的欢呼啊，因为这是你的作为啊，因为我们不能进去做什么，我们只能观看耶和华的作为啊，真是我们眼睛啊未曾看见，心中也未曾想到啊，原来主你是一个作者为王的主啊。今天我们也看到主啊，你要更要祝福我们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啊，在21世纪一个宣教的教会啊，要有更多啊受装备的弟兄姐妹能够出来啊，在这个21世纪啊，成为一个还福音债的一个团队。谢谢主，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都有保罗的心智，因为你把我们带到美国啊，让我们享受最好的啊教育，也享受啊全世界最丰富的啊最自由的一个环境跟生活啊，也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啊，主啊，一同的好好的造就。有一天你要带领我们，如同呼召摩西一样啊，要让我们真是进到那些有需要的地区啊，能够把那一群属你的百姓啊，能够带领出来。求你自己亲自来引导，不小看我们自己啊，让我们看重你的呼召啊，因为你一召我们，你就要来用我们，你要让我们成为大户人家的器皿。谢谢主啊，让我们今天啊，眼睛不只是观看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教会的四面墙，更是看到你的作为。求主施恩祝福，纪念我们在这里的学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在四世纪的当中哈，有一条隐藏的路线，是一般各位读四世纪比较困难的啊，就是以法莲的这个路线。那么以法莲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各位如果熟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何西阿就把北国称作是以法莲，对不对啊？以法莲像啊没有翻过来的饼啊。那么其实这个以法莲这个支派呢在这个雅各的时代呢，以法莲其实是约瑟的次子，但是在祝福的时候呢，老雅各啊就把这个孙子呢祝福成为这个长孙了哈。换句话说呢，以法莲得到了长子的位分。在以色列的众支派的当中，老大流便、老二西缅啊都没有得到这样的尊位，老三利位后来被神使用成为利位支派了啊，就是在做服事的工作。老四犹大是得到了啊这个君王的这个啊，非常大的祝福，就是弥赛亚的支派从犹大支派出来。但是这个长子的祝福到底到哪里了呢？通常我们说这个长子的祝福啊，应该是到了这个约瑟啊，因为约瑟他的两个孩子，他得了都各得一块土地。你看约瑟的两个孩子马拉西，对不对？以法莲啊，都各得了一块土地。因此我们今天可以讲说，这个长子的祝福啊，应该是到了啊这个约瑟的身上。那约瑟呢，又因着雅各的祝福呢，啊，就把这个以法莲呢，就成为这个长子了哈。所以以法莲在以色列的地位是有尊位的，就好像初代教会耶路撒冷啊，这是一个最早的一个教会。那么耶路撒冷教会虽然在宣教的里头好像并不太精彩啊，大家都知道宣教是啊安提亚教会在做哈，但是你看保罗每次宣教完以后都要回耶路撒冷报道啊， 啊，要跟那些渔夫们报道，当然是使徒啦，位分是很尊贵的啊。保罗一个这么上帝使用的人出去打仗，回来到耶路撒冷开会啊，真蛮有意思的哈。啊，所以大家就看见这是整个的啊，这个教会的运作哈，都有它的一定的程序哈。那么我们看啊，这个以法莲呢，沙漠尔本身呢，他的家庭也住在以法莲境界啊。那么啊，约书亚本身也是以法莲族，但是注意，沙漠尔不是以法莲人，沙漠尔是利未人啊，是利未人居住在以法莲境界的。所以大家读旧约要小心啊，有时候把这个沙漠当作是以法莲人的，这个是大大有点误会了啊。因为沙漠是祭司嘛，啊，他可以去献祭的啊，这个在沙漠记上面你都可以看得到。好，很快的我们来看啊，在整个四世纪的当中，这条路线为什么这么重要？一般基督徒我们去读四世纪的时候，很着重四世的整个过程啊，这个当然是对的，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在四世纪里面，它隐藏了一个以法莲啊这个支派，你看。这个偏压米支派的这个以户呢，后来就到了以法莲去吹角。我们看四世纪三章二十七节，弟兄姐妹很快的来看一下啊，四世纪第三章二十七节，啊，最后我们把这个差不多讲完，就做一个总结啊，大家就了解到这个整个四世纪跟二十一世纪教会所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产生这个挑战啊是完全相关的。在四世纪三章二十七节的当中啊。我们看见这个以户呢，后来就到了以法莲吹角。二十六节，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经过磐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啊，四世纪三章二十七节，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有没有看到啊？那么以色列人就随着他下到山地。他为什么会到以法莲山地去吹角？因为以法莲我们说了，他是一个尊长的位置啊，他在这里就比较容易去号召啊以色列人一同的出去打仗啊。那么这个女士师底波拉也是以法莲支派的啊。第三个我们看基甸啊，这个基甸呢出去打仗哈，请看到四世纪七章二十四节，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在四世纪七章二十四节，当时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结果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就抓了米甸的两个首领哈。好，那我们看第八节，这个很有趣啊。啊，在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啊，结果这个以法莲人啊，后来就对基甸说：“你去跟米甸人打仗哈，没有招我们同去啊。”意思就是说，基甸啊，你今天带了300个精兵啊，这个去打仗。那么打胜了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为什么没有找我们以法莲一起去打呀？所以这个以法莲人很怪的哦，他是要面子，也是要里子了哈。所以你今天不找他的话，他是心里老大不高兴啊，他这个好像这个面子不太有啊。那么这个基甸呢，非常有趣哈。基甸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从小他的家庭背景啊，基甸是一个啊微小的人，他在马拉西支派家里也是自贫穷的啊，所以基甸碰到这个很凶悍的以法莲跟他抗议啊，找他麻烦那么这个八章第一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什么争吵。我们看到啊，结果你看基甸怎么对他们说啊，我们来看基甸这个人啊就蛮有趣了。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啊比你们所行的呢？诶，你看他很谦卑哈，啊，这就是他家庭背景嘛，过去他是家里是这个，所以他碰到这个很强悍的人啊，他就啊我做的怎么能够比你做的呢啊，就等于是戴个高帽子给以法莲人啦，以法莲就很高兴啦。啊，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么？啊，今天神已经将米甸两个首领交在你们手里啊，我所行的岂能够比你们所行的呢？啊，你看基甸都会讲话，这蛮有趣的啊，这就是他的小时候家庭背景造成的，对不对？啊，因为他是最微小的，他是家里贫穷的，是被人家瞧不起的，他从小他的个性啊，就是比较柔弱一点啊，所以上帝召他的时候，他跟上帝祷告嘛，哈，你给我点证据嘛，哈，连续来回两次啊。好，那么这个是啊基甸啊。好，那么我们看这个耶弗他了就不一样了，请翻到四世纪十二章，很快的来看啊。那么我们说了，耶弗他从小的家庭背景啊，耶弗他是一个妓女， 生出来的啊，所以在家里的时候长得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被家里的人赶出来了。那么他的家庭呢，从小呢他没有任何的温暖的，而且他到了外面呢等于是啊梁山伯聚义一样的啊，这是准备就是要生存，没办法，他从小是过的一个是要自力更生啊啊，自己要非常强悍的，要不然他活不下来的啊。所以没有想到上帝就招了这个约弗他做士师啊。好了，请大家一同看士师记十二章，请大家一同看啊第四节啊。于是约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打仗啊。第二节来看，约弗他对他们说。我们看第一节好了，清楚一点。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以法莲人聚集到北方，对耶和他说：“你去跟亚门人打仗，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啊，这个以法莲真是吃饱没事干了啊，很搞不懂啊。所以啊，这个你不尊重他，他就是这种反应啊。有的人是以法莲人嘞，你知道吗？开会他可以不来的，但是呢，最后开完会的决议呢，你不通知他，请示他。他到时候就是以法莲的表现啊，对不对啊？我们如果稍微灵异一点解经应用一下，教会有没有以法莲人啊？大家都不讲话了啊，是这样的啊，他可以平常是什么事都不管，但是教会重要是你要通过他的啊，否则对不起，他来跟你找麻烦的。第二节，耶和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的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不是没找，我找你们啊，我见你们不下来救我，我只有拼命的向前去攻击亚门人，结果神把他们交在我的手里，你们今天为什么上来这里攻打我呢？啊，所以这个耶弗他不是省油的灯啊，是不是？他从小就是梁山伯好汉啊，你今天这样整我啊，我找你你不去啊，时候到了啊，我打胜了，你们现在要分一杯胜利的果实啊，而且还啊控告我啊，为什么没有找你们去？好了，你看耶和他多厉害，耶和他知道他一个人是打不过以法莲这一支派的，他是用计哈、啊，借刀杀人呐、啊，太厉害了。第四节，耶和他就召聚基列人跟以法莲打仗，啊，那么这个基列人就击杀以法莲人。那耶和他用了一招是什么呢？他就跟基列人说，他说啊，耶和他啊、这个以法莲说你们基列人啊，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就小看他们了，他造谣啊，很厉害啊。结果这个基列人一听，哇，这以法莲人这么了不起啊，啊，说我们不过是从他们中逃亡的人啊，啊，这下不得了了。好，那基列人呢啊，就把守约旦河的渡口啊，啊，不容这个以法莲人过去。结果以法莲逃走的人就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很聪明，就开始口试啊。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说：“我说不是。”好，不是没关系，我考你一个希伯来文啊。你说示波列啊，以法莲人因为舌头不知道怎么搞的啊，发音不准啊，叫做希伯列啊。示跟虚在希伯来文是两个字啊，中间插了一个点啊，阿拉伯语也一样，示虚。啊，斯波列，希波列，咔，砍头，多厉害啊！你看这个家伙太凶悍了哈。哦，所以你就晓得这个为什么耶和他这么凶悍呢？大家看看他家庭背景就知道了嘛，是不是？他从小的成长背景就是这样的。他如果不凶悍，他没得生存呐、啊，啊，因为他没有家庭的保护，他没有爸爸妈妈的关爱，是不是？啊，出去就是啊，顶天立地出去当男子汉了。啊，所以将来你要欺负他，对不起啊，你来硬的我就给你来硬的，他更厉害啊。所以在这个约旦河的河口呢，以法莲人这个口齿不清被杀了有42000人，哇，有趣了吧啊？哎，所以大家读旧约有没有兴趣了？啊，这些都是可以去好好学习的哦。啊，生命当中过去是什么，以后你发出来可能就是什么。啊，为什么讲到生命的改变需要重生啊？需要继续读圣经，改变我们的行事法则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在一个聚会的当中啊，有一个弟兄啊，也是来美国读了博士学位，非常爱主一个弟兄啊。我在车上有跟他一些交通，他很坦诚跟我讲，他说啊，牧师啊，我虽然信着耶稣，可是牧师，我坦白说，我的行为法则不一定有改变。哎，我说弟兄，你很坦诚啊， 他说因为他在过去他在国内嘛，啊，国内他经过文革嘛，啊，这个有的时候文革那段时间很多人经历了以后啊，行为的法则会不会有点改变？坦白讲会哦，啊，我牧师讲的很实际的哦，啊，因为他在那个环境的当中他没办法，不是他能控制的啊，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无辜的啦，我们这样讲，这不是他愿意的啊，所以他自己很坦诚跟我讲，虽然我信了耶稣，可是我们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光景对我来讲，我没有办法，很难去改变的，因为有一些的是从生命里发出来的哦。我说弟兄啊，为你感恩，至少你有看见这一点，那就感恩了，有看见就会改嘛，对不对啊？所以每一种不同的成长的背景，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是不自觉的，是需要在啊一个特别的课程当中做一些分析的时候啊，什么人是影响你一生的，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很重要啊，在什么样的事情对你一生当中一直影响到今天啊，是你受到伤害的啊，这个都要分析。当你分析，你越来明白你的成长过程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这方面你开始去比较提醒自己了，慢慢你就会改变了啊，这个是需要一个课程慢慢来的啊。所以一个是读圣经啊，第二个是一个实际的 practical 啊，让我们在团队的当中大家能够很实际的从这些的不同文化产生的啊这个行事法则当中做一个改变啊。所以保罗也说了嘛，我们行事为人是需要被改变的啊，这也是成圣之路当中一个非常实际啊我们需要做的啊。好，那么从四世纪的当中啊，大家要了解啊，最重要的从十七章以后我们来看这个好了啊，从十七章以后，那么一路的到后面是讲的事件的。十七章开始讲什么事件呢？就讲到米迦开始立像，这个米迦是以法莲。注意，四世纪他不把所有支派的罪恶之事讲清楚，他不需要啊。我们大家想想看，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哪几个支派最重要？当我们还没有读四世纪的时候，你对旧约的认识，利未人重不重要？重要啊，他是教导圣经的，对不对？教导做教导的。啊，犹大支派重不重要？重要啊，弥赛亚要从他这里出来啊，啊，这很清楚。以法莲刚刚学了，很重要，他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尊位，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支派啊，是各位可能不太注意的，一个但的支派很重要。为什么？到主前931年，以色列分裂以后啊，第一个北国的王叫做耶罗波安，他就把金牛犊放在但啊，但就是一个支派啊，这个但也是一个地名啊。那这个但的支派他也记录的，那么这一切的事情啊，全部在四世纪他就记录这几个非常重要的支派，以法莲、利未支派、犹大支派还有但的支派啊，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是什么？便雅悯支派的，了解我意思吧？所以整个四世纪到十七章以后，他开始去描写这几个重要支派发生的大事，这些重要的支派啊发生了这些事啊，其他支派就不必谈了啊，因为这几个带领的支派出现属灵上的啊过犯的时候，其他的小支派就不必谈了，那是更糟的啊。所以他圣灵哈，要把这些启示下来，是有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的啊。来，我们先看十七章，先讲到以法莲啊。那么以法莲三弟有一个家庭是米迦，这个米迦的家庭是非常的富有啊，因为他自己盖了一个啊神像的这个等于是庙了，我们今天说是庙啊，是一个盖了一个啊一个放偶像的一个殿啊，一个偶像殿啊。我们看十七章，请大家看第五节啊，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陀啊，要家中的神像啊，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是以色列人啊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米迦做了什么事？第一个，他设神像；第二个，制造以弗陀，以弗陀是祭司的圣物，对不对？啊，今天把以弗陀当作偶像去崇拜了，啊，基督徒会不会把某些东西当作偶像崇拜啊？想想看，有的人把十字架当偶像崇拜的哦。要很小心哦。还有啊，初代教会的历史，主前主后第六第七世纪以后，还有一个东西变成崇拜的，叫做圣徒遗骨，听过没有？没有听过啊？啊，你们到那个威尼斯大教堂，叫圣保罗大教堂，啊，对不起，圣马可大教堂。为什么叫圣马可大教堂？因为威尼斯是海盗啊，出海盗的啊，那个威尼斯啊，他们啊知道马可的那个 过世以后，那个尸体在哪里，就派他们的水手坐船把马可的尸首拿来。因为在主后的第六、第七、第八世纪，在教会历史当中产生一个叫圣徒遗骨。什么叫圣徒遗骨？哎，本教会的讲台底下如果有一个保罗的骨头的话，哦，这个分量太重了，这是上帝大大用的教会。今天这个东西还有没有？还有，各位到希腊去参观东正教，你如果看，你如果去东正教参观，一进教堂的门，看到有一个像铝制的一个棺木摆在那里啊，上面有一个透明的小窗的啊，你可以看的，里面一个骨头啊，一个尸体已变骨骸了啊，大家不要害怕啊，因为那是圣徒遗骨啊，这是为主殉道的，他们遵从他，把他摆在教堂的大厅，所以啊，每一次主日的时候，他们这些圣徒哈、啊、就会去看一看，嗯，再亲一下再进去的。他说东正教是这么干的，你今天去希腊到处都是啊，我下礼拜我就去希腊去了。很普遍的，那么这个东西不是今天你看的看不到，看得到的啊，还有的啊，在东正教又有这些的东西是属于什么啊？我们就想说啊，今天的教会不可能把偶像搬进来嘛，是不是啊？这个是太离谱了。但是一不小心，我们会把一些其他的东西可能把它取代了神的作为，有可能的啊，这个非常重要。那在以色列人当中有没有人干过这种事情呢？这种所谓的属灵的迷信观有没有？答案有啊。四世纪的末了，以色列人不是跟非利士人打仗吗？在沙漠记上，以色列人打不过，把什么抬出来了？约柜啊，对不对？打仗打不过，看招十字架就出来了嘛。过去十字军东征不是都是扛着十字架去打仗的啊？因为有十字架，所以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刀枪不入啊，你要了解到哈，所以大家就知道很多的东西哈，在教会历史很值得我们去好好去学习啊，去研究。那以色列人去打仗啊，如果约柜抬出来，你就会打仗，就像约书亚一样打耶利哥啊，约柜抬出来绕耶利哥七天啊，最后耶利哥垮掉了。哇，如果只是因为约柜被抬出来得胜的话，那以色列人做事太方便了嘛哈，以后反正是所有事就把约柜抬出来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啊，你要了解到我们现代化的教会21世纪一不小心也会陷在这种属灵的错误当中。晚上睡不着觉啊，就把圣经放在心窝上，他就觉得可以睡觉了。是很多基督徒的这种的观念啊是不正确的啊，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得到主的祝福嘛，对不对啊？所以教会要很小心。所以我刚刚讲了啊，在四世纪去研究的时候，表面你研究这个经文，最后你会发现他在很多的方面出错了啊，在弥迦的身上出了什么错啊？敬拜观的错误啊，敬拜观的错误在弥迦的事件当中，它产生了几个东西，我们来看。第一个啊，他盖神像，他为什么要盖神堂？请问大家啊，因为以色列不是有会幕吗？是不是啊？他有这个啊这个约柜吗？他为什么？自己家里面盖神堂了，你们想想看啊，你们想想看，他为什么要盖神堂？他盖神堂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想想看啊，其实啊磨砺哈 啊那像台湾一样开庙可以磨砺哈，他家很有钱的，他不必磨砺啊。你去啊，所以你去看一些的 commentary 都知道，弥迦这个家庭是有钱人的家庭，有钱人的家庭开神堂是为了什么？更有钱。答案很简单，希望有更多的祝福啊！你看那个台湾的佛教不是这样吗？我有钱人我就自己弄一个佛来拜嘛，对不对？一样的啊。好，那么这种所谓的祝福观啊，其实在四世纪的当中普遍都是的，因为我要上帝祝福，所以我自己开设神堂，我制造以弗德跟家中的神像，而且他分派他的儿子做祭司，在整个的敬拜的里头完全崩溃哈，完全崩溃有几方面。第一个是祭司制度被混乱了，祭司制度的崩溃，因为当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想到从伯利恒出来了一个祭司啊，伯利恒是犹大支派的啊。那请大家一同看啊，第七节他开始讲另外一件事情了，他开始跳到伯利恒的祭司的问题了。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大家读这个经文哈，不太有 sense。伯利恒， 耶稣是道成肉身在伯利恒，对不对？这个大家知道什么叫伯利恒。伯利恒就是英文叫做 The House of Bread、啊、叫做粮食之家、啊、这个原来的希伯来文伯就是贝土，贝土就是 house、啊、The home 就是、啊、bread， 所以叫做面包之家，你可以这样翻就对了。所以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在伯利恒啊？各位啊，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啊，对不对啊，我是生命的粮，我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粮仓诶，各位读到路德记的时候就是一个伯利恒的爱情故事嘛，对不对？你看伯利恒发生的饥荒，那我可以告诉你他的信息是什么，以色列其他地方不要谈了，中南半岛都没有米吃了，你就知道全世界不知道多少国家早就没米吃了，了解我意思吧？啊，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些，它都有一个非常重要，你从这个希伯来文原文这个字你可以知道它非常重要的告诉我们一件属灵的事情，今天伯利恒的祭司都没饭吃了。伯利恒的祭司是凭什么能够生活的？凭以色列人的奉献啊，是不是去献祭啊？啊，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利未记五记当中，凡祭司全部烧掉了，祭司一口都吃不到了啊，只有那个皮子给他了啊，祭司家的皮子很多，牛皮啊，呵呵，皮子很多的啊，素祭没有尺寸的大小，没有量的大小，你随便的，看你家庭背景啊，你愿意多就多，少就少 ，no problem， 而且是细面粉啊，就我们南方人叫幼面粉啊，不是北方人吃的粗面，细面粉表示精工加制，但是祭司抓一把奉献给神，其他的归给祭司吃了。所以祭司啊，有点像我们北方人吃面饼的，以色列祭司是饼的啊，光吃饼营养不良嘛，对不对？要吃点肉，肉从哪里来？平安祭啊，平安祭啊，摇胸举腿啊，最好的肉，胸的肉跟腿的肉归给祭司啊，这个在利未记里面非常有趣的啊。那么就所以祭司的当中啊，他有非常多上帝在整个献祭制度，一方面是借着以色列人敬拜上帝，以色列人属灵光景好，敬拜神，谁就有的吃了？祭司就有的吃了，教会也一样啊。所以我去大陆啊，他们说我们教会很穷，没办法供应传道人。我说大陆长江以南啊，长江以北我就不讲了，长江以北经济还不好嘛，哈，是有困难。长江以南，我说你们长江以南教会哈、啊，也不必跟我多讲了啊。我大陆93年就去了，你讲你经济不好。我不相信，我说你们吃的现在比我们在美国还好啊！如果你们爱上帝的话，你就请得起传道人，对不对？你请得起，哪里请不起？你一问就是30000的信徒啊！你一个族日一个人1块人民币就好了，就是30000块人民币，一个月算4次族日好了，120000人民币，对不对？你一个传道人，你一个月给他多少奉献？你不过就是2000-3000嘛，哈、哦，还比不上一般社会的标准。你怎么会养不起啊？所以我都很直的跟他们说的，哇，我一个学生在青岛盖了$6,000,000的大堂，你们有没有青岛人啊？回去可以参观了。美金哦，对不起哦，单位讲清楚一点，青岛$6,000,000呢，别开玩笑，温州农村$1,000,000呢，我还带了10万欧元进去，人家托我带进去的。后来盖好我去参观，我问那个弟兄啊，传道人，哎，弟兄啊，总共盖多少钱？他说，哎呀，哎，800万人民币，那时候1:8嘛，800万人民币不够用啊，我们盖到1200多万，农村 quality 好得很啊，真不好意思哈、啊、比我们中西部一些教会 quality 还好啊。所以我跟他们开玩笑，所以我那个学生啊很高兴的，我去进信会，他们一个叫跨文化宣教嘛，他就说我们盖了$6,000,000的大堂，我说感谢主啊，你们的训练计划是什么？你先告诉我啊，哎，我说不好意思哈、哦，我们牧师去以后，请你们买机票给我们啊，不要再让我们付给航空公司机票了，你们$6,000,000大堂都盖了，还要我们付机票钱啊？开玩笑嘛，是不是？你已经有这个能力了嘛，你就应该该做行公益嘛，是不是？不要只是讲怜悯嘛，讲恩典，行公义嘛，啊，这很重要的嘛，是不是？你该做的你要做，不然还讲什么宣教啊？是不是？那个呼口号嘛， 啊，所以我们牧师都很实际的啊，不呼什么口号的啊。你今天该做的你不愿意做，你不愿意付出，你就不可能啊坐在那些你看不见的地方，是不是啊？因为那些看不见，你愿不愿意呢？啊，所以大家就了解到，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回到这些地区去看的时候啊，你看伯利恒居然这个地区养不起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也离家出走，利未人是干什么呢？啊，这个台湾话叫找头路啊，啊，找头路就是找饭吃了，因为伯利恒养不起他了嘛，对不对？他没办法了，只有去找头路了吧？好像换公司一样，哪边可以养我？真是有意思啊！这个圣经的记载，走着走着，没想到他走到弥迦家里头了。一到了弥迦那里，哎，第十节，你看啊，啊，这个第九节，弥迦就问这个利未人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伯利恒而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哇，这个弥迦一听真是太好了啊！本堂刚刚建好，本人设立自己的儿子是祭司，当然他知道嘛，他儿子是以法莲人，哪里可能做祭司的职分嘛，对不对？没想到上帝给我了一个利未人，而且是自动走到我家里的，哇，太棒了！赶快 offer 哈 啊！第十节。弥迦就说了，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色克勒的银子，哇，年薪都有嘞，啊，一套衣服啊，这个可能比一些教会的 offer 还好啊，开玩笑啊，读圣经要有乐趣啊，各位，不要读到这个脸部变形啊，很多人读圣经咬牙切齿，不知道上帝欠他几百万。好，还有度日的食物，你看多好哦！哎，这个利未人，你看看，他一看到啊，太好了，就进了他的家。那我请问大家，利未人进到弥迦的家里头，有吃有喝有年薪，至于他家的那个神堂拜的那个以弗德那个偶像，还有那个家中的神像啊，这都是跟迦南宗教有关系的。他敢不敢讲说是错的？他不敢讲了，看到没有？这就是祭司的败坏了。祭司为了度父，只有进到他家里头去侍奉，做成他的一个家庭的祭司啊。那么你看哈，十一节，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啊。那个人看这个少年人对他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啊。十二节，弥迦就分派这个少年的啊利未人做祭司，他就在弥迦的家里头。十三节，弥迦说什么？请注意看弥迦最后对这个事情的总结。弥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注意这句话，利未人走到他的家，他认为是什么？神的祝福。可见他设神坛啊，神堂立这个偶像，请问是错的还是对的？对的，因为利未人都来了，你看啊。所以啊，第一点，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做这个有印证啊，我说弟兄哈，先不要跟我讲这个印证你认为是对的还错的哈，你最好把整个的过程搞清楚，对不对？所以你看弥迦他觉得做这个事情也是有印证的哦，因为利未人报道了嘛，啊，这个是神的祝福啊。那么意思就是今天他开一个神堂，上帝喜悦，所以利未人自动报道啊，这个就是在敬拜观，我刚刚开始告诉大家，在敬拜观一个祝福观的错误。那么这个祝福观的错误是什么？很简单，我今天开一个神堂，我的目的是要有上帝的祝福，对不对？啊，没有想到利未人来了，真的神给我祝福了。啊，所以大家就了解到为什么啊，圣经会讲到弥迦做神堂啊，做神堂其实是为了要上帝的祝福，很简单，因为他做这件事就要有祝福。大家听到现在好像觉得跟二十一世纪教会没关系啊，我们当然自己不会开神堂啦，可是这一种所谓的敬拜的观念的影响在教会有没有？有，因为传统的敬拜观是进到教会耶稣最大，今天唱什么诗歌并不会影响我，对不对？我唱诗歌为的是敬拜这位荣耀的王，至于诗歌只要教会有准备好，我就阿们的接受。到了二十一世纪开始转变了，其实二十世纪末年开始转变了，啊，我不是讲短诗啊，不要乱想，短诗有的也不错啊，我不反对的啊，但是呢， 啊，到了21世纪开始转变，变什么？今天我来到教会，不是唱到我想要唱的那个时代的诗歌，对不起，我不想来了，会不会这样？会哦。这就是我们华人教会这20年之间在敬拜观的一个 struggle， 对不对？啊，老一辈的还是这个传统诗歌，啊，稍微年轻一点的希望要短歌。其实短歌、传统诗歌都有它的长处嘛，是不是？不是都不，其实都不是大问题，不是诗歌本身的问题，而是主要我们敬拜观的改变。因为假如今天我喜欢唱短歌，可是今天教会为我预备的是传统诗歌，我为什么不唱呢？因为是我不喜欢，很简单，我不喜欢我就不要唱。那你今天来到教会是因为你喜欢吗？还是因为你来敬拜主耶稣啊？这个就是一个敬拜观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啊，各位，不得了的。所以你够看见弥迦今天做这件事情，他是为了要上帝的祝福啊。今天神好像祝福他了，很好的印证，利未人来了，对他来讲，他非常的满心感恩啦，啊！所以，当我们在敬拜观去改变，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家啊，第一个是以神为主啊。所以在传统的敬拜观的当中，他会告诉你，崇拜学的里头，他会告诉你，我们唱诗歌是为了要赞美我们的主，对不对？你的态度是因着主而唱，不是那个诗歌的旋律你喜欢跟不喜欢而唱。如果是这样就完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你比主还大，因为你不是唱给主听的，你是唱给你自己听的。因为我今天唱的快乐啊，今天好有主的同在啊，接着就来了，对不对？今天唱到哎呦，这诗歌哇，这传统诗歌唱不下去了，你知道吧？啊，这个歌跟着我 no feeling 啊，你没有 feeling 啊，这个家就知道这个问题出现了，因为整个的侍奉的敬拜观开始改变，在祝福观的里面也是，我今天来到教会啊，大家想想看，这21世纪消费主义的时代嘛，我今天 I pay I get， 对不对？我去外面买东西，我就得到什么？这种是消费主义的世界。今天我来到教会，哦，教会的崇拜不是我想要的，教会的 program 也不是我想要的，那我奉献呢？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一些的问题啊，扯到最后的时候，有人就不高兴说，我有奉献呢，大家就不敢讲话了。因为你有奉献，你是的，你很重要啊。如果建堂有人奉献是1/2的奉献经费的话，那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啊。如果你不按照他的要求，属灵好了，他说没关系，我奉献是给主，对不对？大家一起来看怎么做，满足大家的啊这个教会的需要，能够荣耀主最重要。属灵不好就是，哎，我要加一个地方，哎，我年纪大了，有时候我坐累了，我可以进去休息一下。那你要不要做？所以你就了解到哈，啊，4世纪的里面的这种的传统的啊敬拜跟上帝之间的这种 relationship 已经开始改变了。所以为什么啊？大家去读4世纪17章的时候，它不断的开始出现一个经文啊。这个的经文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第6节啊，17章第6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看到没有啊？你说他们有没有敬拜？我告诉你有的，请大家一同翻到4世纪最后1章啊。当时的敬拜啊，也有示罗的敬拜啊，不是没有哦，在四世的时期还是有正常的示罗敬拜哦，示罗就是会幕的所在啊，正常的敬拜还是有，节期还是有哦，不是完全断绝哦啊，你不要误会哦，还是有的啊。那么你注意看4世纪21章，请大家一同看啊，这个第19节啊，来看21章19节啊，他们说在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四剑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有没有看到？所以在四世时期，并没有断绝示罗的敬拜，没有的。不过可惜的是，整个以色列的敬拜观已经搞不清楚状况了。所以大家就了解到，这四世纪啊，是一个很值得我们21世纪教会受到啊这个后现代化主义的影响。今天进到教会的当中，已经影响到教会的崇拜观。 那么在整个的敬拜里头，从弥迦勒里头，他讲了两个啊，一个就是所谓祝福观的改变，我设神像是为了要上帝的祝福。那么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有一些的基督徒受到这种错误祝福观的影响。你知道中西部是不会啦，我知道了啊，因为我已经跟大家讲，我跑不同国家去服事，我发现有一些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喜欢牧师给他祝福。你反正每一次去他都排队祝福的，而且最好你是一个一个头给他按手祷告，哦，他觉得这个比较有恩高啊，啊，我去一个国家啊，亚洲，有一个姊妹，每一次去他都要祝福的啊，当然嘛，牧师给弟兄姐妹祝福也是应该嘛啊，我们是 OK 了。后来一个同工说牧师不必给他祝福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干的行业是那个色情行业的。哦，我说这样子啊，我是不知道啊，啊，上帝怜悯啊，啊，我说那他还要什么祝福呢？我也搞不懂啊，是生意发达吗？哦，不可能吧，是不是？你今天你这样还要祝福啊？不可能有祝福的，对不对？他以为牧师来，牧师可以带祝福，错了，啊，牧师是借着祷告，但是这个被祷告的这个人若是遵行主的旨意，讲句实在话了。甚至是没有牧师在的时候，神也是会祝福他的啦。你不要把牧师当偶像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常常开玩笑，偶像就变成呕吐的对象。嗯，不要把人当偶像，牧师也是人。我们的责任是把大家带到耶稣的面前，主才是祝福的源头，对不对？啊，大家要清楚这个啊非常重要的教导啊。好，那么我们看哈。在利未记的当中，从十七节开始讲啊，这个利未人的问题，讲到以法莲、米迦的问题了。好，接着他继续讲了，请大家一同看十八节，讲到但的支派的影响。但的支派为什么影响这么厉害呢？啊，因为后来但要寻找地，找着找着啊，真是哈、啊、很有意思，找到米迦的家里头，一看有一个祭司，也有这些神像，所以你注意看哈、啊，但人把这个祭司带走的时候，也把神像带走了，请大家一同。啊，看到第四世纪十八章第十六节，啊，那600人各但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5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去了。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5人进入弥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啊，你注意看这些的观念哈、啊，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的东西是可以得什么得祝福的，所以他。走的时候他要带走的啊，那么还有以弗德，还有家中的神像，还有铸成的像啊，真是啊偶像很多啊。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啊？”因为这是弥迦家里的祭司。你看十九节，他们对这个祭司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哇，这祭司还升官呢，你知道？啊，现在做主教了嘛，本来是驻堂的，现在做宗派的一个宗派的一个主教了哈。在20节，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还有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所以你看到没有哈？祭司喜悦，拿着这些的偶像进入到但人中间。我请问你，祭司的系统垮掉没有？垮掉了，因为祭司不懂圣经。基督教的灾难啊，其中一个也是我们做传道人的不明白圣经啊，我们必须要自己要反省了 啊羊群不懂是应该的，因为本来信了耶稣需要被教导，谁来教？传道人教，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说，我们自己做神的工，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各位，你们在教会侍奉，你也要知道牧师的职责是什么，不要把太多的杂事给他，懂我是吧？你这个牧师少探访一点点的话，不要太计较啊。如果他在圣经的教导上能够供应你们心灵的需要，这个是最主要的侍奉啊。探访谁都会探嘛，你干嘛请一个牧师啊？礼拜一探到礼拜天啊，你没有，你不一定有这个必要的，懂我是吧？啊，因为其他的侍奉弟兄姐妹都可以做，啊，所以你要把牧师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那个最主要的侍奉，因为这些侍奉是弟兄姐妹做不了的，你懂我是吧？你请牧师就是做你们做不了的侍奉嘛，你们做得了侍奉要牧师干嘛？ 讲句实在话，大你们就做好了嘛。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哈，请一个牧师哈，什么都想丢给他，我说不可能啦，你不可能叫一个公司的经理啊，连那个开门倒垃圾都要他去倒啦。这个就是错误，因为你没有把那个祭司的位置摆在对的位置，是不是？新约也教导嘛，我们就是按着神的正义分解神的道嘛，是不是？这是讨神的喜悦嘛，这个很重要，第一的职责你一定要确立，以后再看看这个侍奉怎么样，加一点是没有关系，不是说都不做，懂我意思吧？但是要一个 balance。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不成熟啊，他看牧师好像这个一个礼拜探访两次啊，那么通常牧师也很聪明，教会规定两次，通常他会多探访一次，免得被人家攻击。坦越坦白讲，牧师不好做，因为大家的嘴巴都太厉害了啊，因为肯要不然就是看到牧师啊又在餐馆看到你啊，很累啊。很多人都说奇怪哦，上礼拜看到在这个餐馆，不是礼拜又去了。其实牧师啊很可怜，因为人家请他去吃饭他不得不去，你知道吧，其实吃的胆固醇也过高，大家又很招待又很爱牧师，叫的都是满汉全席，其实很辛苦，你们不了解，你们不做牧师不知道啊。其实请牧师简单一点啊，青菜豆腐保平安嘛啊，那这个 OK 的。像我去探访一些家庭，我不会吃饭的时候去，像餐馆啊我都是他们打工的时候去，就是这样啊，他还要弄菜给我，真累啊。所以这是他们爱牧师是感谢主，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很小心的，各位也要了解，牧师去餐馆也不一定天天都是去吃，不是的，是因为要传福音啊，人家有什么事情要去交通啊，选择在餐馆刚好吃饭时间，有些弟兄姐妹只有那个时间有空啊，所以这个都是要非常的谨慎啊。所以我们来看了在利未记十七十八章他就开始发展，讲到但为什么这么重要了，翻到列王记上啊，很快的来看一下啊，因为从后头的这些的事件的发展啊，它是对我们今天教会去分析影响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啊。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你就注意到这个但它成为一种属灵的传统，所以有人说敌基督是从但支派出来的啊，在末世论我个人不这么认为了啊。那么有人认为是从敌基督出来，因为这个但这个支派是拜偶像的啊。那请大家看列王记上十二章，请大家一同看列王记上十二章啊，二十六节，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个国仍归大卫啊，因为国家刚刚分裂啊，那么很多的老百姓如果去献祭的时候还要跑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北国呢耶罗波安王呢就很简单，就做了两个金牛犊啊。那么第二十九节，耶罗波安把牛犊金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啊，有没有看到啊？同时设立不是利未人的凡民做祭司啊，就是整个混乱的这个祭司的制度跟四世时期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但的传统啊，但的传统被后来被耶罗波安所利用了。大家看到四世的时期啊，一路的到耶罗波安主前931年啊，至少差了将近有啊，至少也有200年啊以上的时间啊。但是这个但犯罪的属灵传统一路的流到了耶罗波安，所以各位读启示录不是有14万4千人吗？啊，你不管那个怎么解释啊，有人说14万4千人是12乘的12，不管 anyway 我们不解释这个问题。但是这里面支派他有没有讲到但？没有，耶稣没有讲啊，因为这个但在以色列支派的当中是属灵的里头是拜偶像的，是拜坏的。翻到这个创世纪49章来看一下，所以当老雅各在祝福为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啊，在创世纪49章啊，请看第16节啊。所以有的人说敌基督从但支派出来，也是从这个经文看到的啊。但是不过这个我是觉得稍微有点勉强了啊，不过有人这么讲了。哎，49章16节啊，创世纪，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啊。17节，但必做道上的蛇，有没有看到啊？那么这个蛇呢，很多的解经就说但做道上的蛇，表示这个但这个支派啊，他是敬拜魔鬼的啊。 啊，是因为他是道上的蛇啊，也用了这个支派啊。这是雅各祝福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个蛋的支派在属灵里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到了四世纪你就会发现已经产生了啊。好，那么我们来继续看，很快从十九章二十章就看到利未人的犯罪。在以法莲地有一个利未人，他娶了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啊，结果这个妾，利未人娶妾，请问你对不对？利未人娶的第二个妻子对不对？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嘛，对不对啊？因为是一夫一妻嘛，很简单嘛啊。那么今天这个妾行了淫乱了，回到伯利恒了，这个利未人又去找他，结果啊走了以后呢，就走到便雅悯三地的基比亚啊，注意这个地方了，便雅悯三地的基比亚。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啊？也是为了扫罗开始来做一个啊，一条路线了，请翻到沙漠记上，很快的来看一下啊，哇，时间差不多了，时间实在是少短了一点了啊，那也没办法啊，请大家翻到沙漠记上第十章啊，我们看二十六节啊，因为这些都是读圣经的一个基础啊，一个 background 啊，大家有这些的基础贯穿一些的路线，读起来会比较轻松啊，轻松一点啊，再来就产生啊属灵生命的信息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基础的工作。来，沙漠记上第十章第二十六节，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啊，看到没有？所以基比亚是他的什么老家啊？那当时这个利未人走到了基比亚啊，那么带着他的这个妾，后来呢因为天气晚了，就在基比亚这个地方过夜啊。那么没有想到在基比亚这里碰见一个像是乡亲呐 啊一个老人家是以法莲人啊。那么这个以法莲的乡亲刚好在基比亚啊，就接待了这个利未人。没有想到晚上啊，这个基比亚的人啊就是要强奸了啊，就跟索多玛恶摩拉一样，这个老人家就把这个妾推出去啊，结果他就被强奸了，后来就死掉了。利未人就把他的妾切成十二块，分辨传遍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产生的支派的相残啊。那么当时我们看见当各个支派去联络的时候，来，我们最后看四世纪啊，只有几分钟时间，把这个重点讲一下啊，贯穿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第二十章，来，我们看四世纪二十章，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四世纪二十章啊。中间的过程我就很简单，故事告诉你了。到了二十章第一节四世纪，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在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华面前啊。那么当时以色列拿刀的步兵有四十万啊，那么为什么呢？他们要开始讨公道了啊。第四节，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偏压米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我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把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全境，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的凶淫丑恶的事。好，当时就造成了众支派联合开始打仗。那在这个整个过程，简单的讲几个重点。第一个，偏压米人没有把基比亚匪类交出来，所以便雅悯包庇犯罪啊，包庇了匪徒。那接着以色列就开始去攻打啊，众支派去攻打便雅悯，便雅悯最后只剩下600个男丁，差不多被灭族了。那这600个男丁后来呢就跟着怎么办呢啊，那么就跟这个基列雅比的女子结婚。请翻到四世纪二十一章啊，请翻到四世纪二十一章啊。这些的支派大家平常读的时候都不是非常去啊注意的哈、啊、来，我们看，来最后看一下四世纪啊，请大家看二十一章啊，二十一章请大家一同看第八节啊，请大家看，他说又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到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人啊，原来去打仗是众支派联合要攻打偏雅悯，但是其中基列雅比人没有出来，所以基列雅比人呢就被杀掉了很多人，剩下400个未嫁的处女啊，这400个人就嫁给了偏雅悯的600人当中的400人，那剩下200人还没有妻子嘛，怎么办，对不对？那偏雅悯支派只剩下600个男丁了， 那200个没有妻子的就在示罗，在节期的时候有示罗女子出来跳舞，那么就抢一个女子，就是他的妻子，就是抢女孩子做妻子了啊。所以大家就想想看，在以色列支派四世纪的末年啊，这边讲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看见啊。这个看见是什么？请问你便雅悯支派在以色列众支派到了最后是不是最强大的支派？答案不是，是最弱小的支派啊，因为剩下600个男丁了。那么扫罗后来被拣选成为以色列的王，到了王国的时期，第一个王是扫罗，他是便雅悯支派的。神很幽默哈，神从一个最弱小的便雅悯支派找了第一个王出来，叫做扫罗，而且他的老家在基比亚，基比亚是出土匪窝的，蛮有趣的啊。所以当我们去读的时候，一系列整体去看的时候啊，你就看见神的作为啊。事实上便雅悯有没有比人家优秀？答案是没有。但是事实上其他的支派是不是也都很优秀？也没有，对不对？神也没有在其他的支派拣选，后来才到了大卫的身上啊。好，那么从这个四世纪的当中，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些的啊连贯哈。为什么四世纪从17章以后大家要需要去了解这个部分啊？因为从四世纪17章它不是讲一个啊四师了，它已经是讲的整个四师时期各个支派几个重要支派的问题啊。那么弥迦失意崇拜也擅立祭司，对崇拜观开始去混乱了啊。这里面也带出来弥迦所谓的祝福观是错误的啊，他以为开神堂是有祝福，那么弥迦的崇拜观啊完全混乱，也看到祭司啊整个的制度崩溃，因为祭司不能够传讲上帝的话啊。那么一路的到但的支派来抢夺这个偶像啊，然后进到但的支派的当中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宗教的混乱逐渐的扩大啊，从一个家庭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看到一个伯利恒的祭司，接着去发展到一个支派在属灵上的啊一个混乱。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从17到18章是讲到宗教的一个败坏啊。如果简单做结论，从19章就开始讲道德了，生活了，因为19章一开始他是讲到啊这个伯利恒的祭司娶妾本身就是罪了。那请问你伯利恒的祭司娶妾是罪，基比亚的人强奸了这个啊妾是罪，那么请问你这个老人家把这个妾推出去也是罪，对不对？所以在四世的时期啊，从19章你所看见的其实都是都在罪的里头啊，包括那个利未人也犯罪。所以大家有空看天道书楼真牧师啊对于这个利未人做了这件事情有一点的分析，我觉得也不错啊。因为利未人啊，其实如果他发生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按着以色列正常的制度，不是先把他的妾的尸首切12块召聚大家来打仗，因为他等于是把他个人的意见惨剧扩大成为什么支派的相残，他应该是按着正常的制度，因为以色列当中有什么审判官，对不对？有长老啊，以色列的制度当中是有的，在生命记都有记载。其实四世时期只是这些功能已经没有了啊，但是他应该按照正常的秩序一步一步来啊。所以在这个书中他会有些讨论，我觉得也蛮不错，大家有资格去可以看一看啊。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啊，我们今天在教会，一件事情虽然在你身上发生不是非常好，甚至你是受到伤害冤枉，但是最好还是按着一个步骤来啊，一点一点来，不要一下子这个没有错你是对的，可是你用的方法可能错了啊，你会造成整个教会更大的什么更大的动荡啊，这个就不好啊。所以这就是在四世纪当中它有非常多的啊这些属灵的教导帮助我们啊。好，那么从这个的道德的败坏就影响到了族群的分割啊，所以一个支派快要灭种了啊，就是灭支派了，就是便雅悯支派啊，已经残缺了。所以便雅悯的支派你看到整个的以色列的身体啊差不多要缺一块了啊，肢体应该要相连的，一同得荣耀啊！一个肢体受苦，大家都是一样受苦的啊，得不到荣耀的啊！所以四世纪蛮有趣的哈、啊。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哈、啊，其实四世纪如果近身去研究哈、啊，它跟我们今天21世纪教会的挑战是差不多的。今天我们在教会历代这个世界里头，我们有两方面的挑战，一个是多元宗教，一个是多元文化，这个都不必多讲，我刚刚都稍微讲过了啊。 那么今天四世纪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哈，我们应该是以回到圣经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跟十字架啊，这是救恩，还有律法跟十诫，这是成圣，对不对啊？那因为律法是教导我们如何的敬拜侍奉，如何的生活啊，讨神的喜悦啊。律法不是为以色列得救的，是为了他们生活跟侍奉的成圣啊，能够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教会啊，今天在崇拜的里头，包括崇拜观啊、敬拜观跟教导啊，这个是属灵的啊。那么教会还有这个职分跟这个使命啊。那么我们刚刚已经稍微介绍了，利未人在教导已经崩解了，因为利未人为了肚腹的需要啊，向这个社会去低头了啊。那么不管是多元宗教还是多元文化，影响到这个弥迦的时候，利未人这个的伯利恒的利未人，他所给我们看见的啊，是教导的崩解啊，因为他不能够讲真理，他只能为了他的肚腹而着想啊。当利未人是属世的时候，今天啊就看到结局就是如此啊。那么在崇拜观里面，我们稍微去讲到了哈，这个弥迦会造神坛啊，其实就是一个祝福崇拜观的一个改变啊。他以为这样的话会得到啊这个神的祝福啊，其实这都是一个错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啊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在神的家中是为主背十字架，而不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就是啊，大家都知道嘛啊，今天我生意做得好，我发财了，我家里生活平安啊，只要是这些顺境就是上帝的祝福，只要你有苦难，人家就说八成你就犯罪了。这是我们教会常常看到的，那些人在苦难当中已经很苦了，我们还给他 second abuse 啊，却不会让这些的基督徒从苦难的当中看见神的安慰怜悯，对不对？跟他在身上你生命的学习啊，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中西部教会真是也是神的保守看顾啊，这是非常的好啊。我到一些的教会啊，强调成功神学，教会其实说良心话很可怜的，那些基督徒如果是给人家去打工啊，收盘子的，哈，现在这种教会一辈子做不了执事的，你根本就没有祝福嘛，看你的职业就知道，看你的收入就知道，看你开的车子就知道啊，求主怜悯啊，这不是教会啊。教会哪里可以这样分门别类，对不对？都是上帝的儿女嘛，啊！所以今天的世界的这种的文化成功啊，啊！所以为什么啊？牧师一来，牧师你刚给我祝福，哎呀，你是神大大恩高的仆人，哇！我们一天也不得不给他祝福了，因为你被大大恩高嘛，啊！那至于你自己的生活是什么呀？好像没关系，所以我跟你们讲，我去一个地方教圣经，将近20个传道人，神学生啦，啊，算不上传道人。教完摩西五经，哎呦，好兴奋呢！礼拜五结束以后，哇，有人就起哄了，牧师你要给我们按手祷告啊！我说行，我说没问题，我也很乐意。他们排两排啊，他们说我们要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我说行啊。哎呀，上帝这么大方，只要你有心智都行啊啊！我说这样子哈，大家也累了，上了一天课，以后我也不必一个一个给你按啊，一个一个给你按，也不表示说啊功力特别高强哈，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站两排，啊，站两排。我说好，我为你们祷告，但是你们要答应上帝一件事情。他们说愿不愿意？每个都说愿意，因为牧师要为他们祝福了嘛。好好读圣经，哎，给你祷告完你就变成现代唐崇荣啊，这也太神了吧，那神学院都可以关门了嘛，对不对？如果是这样一按一下就变成先知讲道，功力高强，圣经贯穿，我说如果上帝要这样做，我第一个赞成了，这样我就没有那么苦了啊。我们就把全世界重用上帝的仆人啊，世界各国我们都把它弄得好好的啊，啊，我们要全职奉献，都跪在他们面前，请他们祷告，那出来真是容光焕发。我说搞迷信嘛，是不是？你自己的本分是什么？你不知道啊？你以为这样按一下你就会怎么样？啊，我们的生命如果不好，上帝怎么祝福我们？是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这就是各位很重要的啊。后面再多讲几句话，这就是各位主前第八世纪的小先知弥迦，你们都会背的弥迦书。第几章第几节啊？ 世人啊，神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岂不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看到没有？啊，没机会跟你们讲先知书。主前第八世纪是经济发达，宗教败坏，啊，以色列人都已经迷失了方向了，贫富不均呐、啊，这个很像今天的社会啊，贫富不均呐、啊，发财的人照样发财啊，啊，所以有钱的人啊，家里面有象牙床，我们还没躺过啊，啊，还有流行乐曲唱《何日君再来》，还用上好的油 massage 啊按摩，啊，这个在先知书阿摩斯书里面有记载，啊。所以大家就了解，主前第八世纪，上帝差了一个小先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走错了，你们已经在上帝的教导当中失去了你们该做的那一份啊，就是回到圣经的里头。好了，主前第七世纪第二个重要的先知哈巴谷，哈巴谷是对那一群异人讲的，因为在哈巴谷的时代，南国犹大，北国已经消失了，以色列。那么接着是埃及啊，这个犹大后面有埃及，前面是啊这个巴比伦帝国要兴起，对不对？很糟糕，亚述帝国，接着是巴比伦。那么哈巴谷就问上帝了：犹大国犯罪，你怎么不处理呢？神说要处理啊，我要兴起巴比伦人啦。那么哈巴谷搞不懂啦。为什么你要兴起那个更罪恶的民族来管教你的选民啊？所以神在哈巴谷书第二章就告诉他，其实他兴起巴比伦人管教南国犹大啊，但是巴比伦也是会被审判的。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划时代的一个石破天惊的信息带出来了，至于你们南国犹大的异人，义人必怎么样？因信而生，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一群爱上帝的人，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今天虽然国家光景不好，前有狼后有虎，政治光景不好，宗教光景不好，大家不知道何去何从，可是你们这一群爱上帝的人，愿意还是遵行神话语的人，今天这一群的义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还是有神的保守跟看顾啊，所以义人因信而生，这是一个跨时代的信息。这就是讲到路德记了，路德记也是这样的，在士师的时期，这么一个悖逆的时期，那个摩押女子是个外邦人，凭着信心来到伯利恒，上帝就接纳了，对不对啊？那反映出了以色列人的光景，以色列人没有信心了，那个伯利恒应该是有神的祝福的，却产生饥荒了，就看见整个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敬拜的关系是崩溃的，因为以色列不去敬拜上帝嘛，很简单的。那么没有想到有一个啊，那个波阿斯，他是一个遵行律法的人，对不对啊？为了路德，他愿意让这个孤儿寡妇的啊能够到这个田里头去啊拾取这个麦穗啊，他是一个遵行上帝话，神也祝福他。所以你就发现路德记里面哈啊，非常的有趣啊！当然，路德记有一个预表的哈、我们这一群外邦人今天都是摩押女子啊，我们本来不在上帝的拣选之中，我们凭着信进入到了神的家。那么今天我们这一群人一样的啊，进入到了伯利恒啊，我们看见了波阿斯，他是一个大财主、大富户，他有恩典、有怜悯，为我们遵行律法。我们这一群教会，我们。啊，是外邦人进入到神的家中啊，我们脱离了亚当的咒诅。路德啊，是摩押女子脱离了摩押的咒诅，进到伯利恒，因信得蒙救赎。我们也是因信得蒙救赎啊。今天我们这一群外邦人啊，我们在基督里头因信，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啊。路德因着跟波阿斯的结合，所以呢，使以利米勒死人的产业在地上继续的存留。我们这一群教会外邦人，我们是摩押后裔，摩押女子，在亚当里是受咒诅的。今天我们到了伯利恒，我们接受了这位为我们道成肉身的啊，在伯利恒道成肉身的啊，这位弥赛亚耶稣，我们可以继承天上的基业。看到没有啊？今天路德跟波阿斯结婚，产生大卫的后裔啊，他是君王的先祖啊。今天教会啊，我们这一群教会，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啊，我们与主连结，我们是弥赛亚的身体。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是君王的身体，看到没有，很美的啊，这才是路德记整个神学中心，叫做 Goel 啊， Goel， Goel 就是致敬的亲属啊，这个 Goel 非常有意思的啊，意思就是这个如果哥哥死掉了没有后裔，那么弟弟要来娶这个嫂子啊，能够结婚以后生出的长子要归给这个哥哥啊，这是一个叫 Redeemer 啊，如果中文翻译出来叫救赎主 Redeemer 比较好，中文的翻译写致敬的亲属，大家搞不太清楚啊。那么按照以色列的律法，其实拿俄米是不是寡妇？路德是不是寡妇？是。如果按照律法的 priority， 谁先应该去结婚？拿俄米啊，所以拿俄米跟路德说：“老娘我。”他可以啊，他也是寡妇啊。他爸，他这父丈夫死了，他儿子也死了，是不是？死了三个男丁嘛。啊，但是路德他知道他年纪老了嘛，是不是？但是他愿意祝福这个拿俄米嘛，很简单。啊，好，我岂不是要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嘛，对不对？第三章第一节嘛。好，那就告诉他天机耶。路德懂不懂犹太人的什么狗 L 啊？懂不懂啊？路德不懂，他是摩押女子，是外邦人进入到神的家，他哪里懂得什么上帝的律法呀？谁教的？拿俄米啊，他是一个属灵的诸葛亮啊，足不出户呢，但是呢什么都知道，很厉害的。哎，所以拿俄米是一个受管教的妇人，最后成为非常属灵的一个妇人啊，他来帮助路德啊。那这波阿斯也是啊，波阿斯是啊，我是你的至亲亲属啊，不过一看不好意思，我是 second priority， 还有一个 first priority 的，那个人不娶你，再来就是我，所以他很赶快，第四章就是他去找那个人了嘛，对不对啊？那个人一听娶路德 ，OK， no problem 啊，还要花钱买人家的田产，田产还不归给他，对不起啊，要人可以，要钱没有，大家了解了吧？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做那个第一个致敬的亲属啊，啊，要恩典都要啊，要付出了我们就不要了。那不是啊，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啊，为我们付出死的代价，是不是才能够使得我们得恩典嘛？啊，就是这就是波阿斯做的啊。好了，哎呀，没办法了，阿闷了，做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啊，让我们一同来学习旧约啊，何等的有趣，你的话何等的甘甜，让我们有负担，有兴趣。不止自己学了，也能够分享给啊神的儿女，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欢乐，常常主嚼你的玛纳，使得我们行走有力，使人祝福啊我们这个夏令会，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这里啊都是饱饱足足。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你们参加啊。好，如果你们要教材书的话，可以。